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来研读在启示录里面讲论关于圣灵的真理。再一次恳求主，你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来明白你的话，也是求主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渴慕的心，因为我们真的是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学习实在是能够深入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把这些话存记在心里面。在今天许多关于圣灵错谬的教导之下，我们不至于被牵引诱惑，走入一个错谬当中。谢谢主，求主今天来亲自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是荣耀，跟你请个假，他在大卫那边啊，父亲节的什么
小哥？哦，他们要好。好，我们来看启示录啊，继续上礼拜我们没有完成的关于启示录里面啊圣灵的真理啊。我们看今天的这些经文呢，基本上都是跟圣灵启示的工作有关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看旧约跟新约，我们都会发现这方面是一个圣灵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系列的一些经文哈。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约翰他说明他怎么样来领受神的启示啊。在第九节，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换句话说，这时候约翰他是被拘禁在拔摩的海岛，所以启示录呢是他在那里的时候，神借着各种的异象还有天使的向他的说明来把一些关于神的奥秘来写明给约翰，并且吩咐他把所看见的写下来啊，所以就写在这本书里面。那么第十节这里说，当主日，我想在第一世纪他们就把耶稣复活的日子就看为是主日，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七日的头一日。所以他说，当主日的时候呢，我被圣灵感动哈。你注意这个圣字旁边是打点的，所以当主日的时候我被灵感动，其实原文是他在灵里面 in spirit。 所以他说，当主日的时候我在灵里面就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然后把写下来的这些话呢寄给七个教会，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七个教会。好，那我们就看这个我在灵里面哈。这个我记得我们说过哈，新约或者是旧约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是没有大写跟小写啊。那我们中文圣经讲到如果是圣灵，我们就加一个圣字，所以你会发现这里中文打加一个圣，原文只有灵。那如果在希腊原文呢，这个灵可以是人里面的灵，也可以是圣灵啊。所以我们就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个灵是指圣灵呢还是指人里面的灵。在这里其实两样都可以，如果这个灵是指约翰里面的灵，换句话说他看见异象的时候是在他自己的灵里面看到这个异象。那但是呢这里更可能这个是指圣灵，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加上圣灵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可能性。换句话说，因为他看见异象，这个异象是从神来的，而这个异象 如果是他在圣灵里面看见的话，就表示这是神借着圣灵把这个意象啊显给他看。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中文圣经的翻译啊，可能是更可能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约翰他这句话的意思哈。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是圣灵借着是圣灵来把这个意象显给约翰看，就借着这个意象来把神的奥秘、神的启示显明给他。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二节，其实这几节是类似哈，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些经文看一下。我们翻到后面看第四章的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哈。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好，这个声音没有说是谁说的哈，他就只是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他说，吩咐他说上来，要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呢来告诉他。然后第二节他约翰说，我立刻，我们中文也是一样把它翻成被圣灵感动，他就是我立刻在灵里面啊，都是 in spirit， 我立刻在灵里面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同样的，这里可以指约翰自己的灵，也可以指圣灵。如果是约翰自己的灵，他看见这个意象是在他灵，在他自己的灵这个状态之下，他来看见这个意象。但是更可能的还是我们中文这样子把它翻译成是圣灵啊，也就是说在圣灵的里面是圣灵啊把这个意象显给他看。好，我们看十七章的第三节，十七章的第三节这里比较不一样一点点哈。十七章的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里也是，这里是七位天使啊，拿着七碗，就是七碗的灾，拿着七碗的灾的七位天使中的有一位吩咐他上去。好，那么这他要把这个大淫妇，关于大淫妇的奥秘来告诉他，启示给他。这位大淫妇呢，是跟地上的君王行淫，而住在地上的人呢，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么当然我们看后面，我们知道这位大淫妇呢，就是象征巴比伦。那当然这个巴比伦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目前是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哈。不过啊，我们今天就不解释那一部分，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于是呢，约翰说，我在灵里面，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所以这里再一次提到他是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也就是说圣灵再一次让他见到一个异象。他在旷野看到有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个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等等。好，然后我们看最后二十一章的第十节，这已经是最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见约翰呢继续看到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所以二十一章的第十节在第九节也是一样，拿着七个金碗成末后七灾的天使中有一位，又是这个拿七碗的七个天使中的一位对约翰吩咐他说，你到这里来，还是叫他上来。然后他说，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于是他说，他在灵里面，天使带他到一座高大的山，将由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就说这个意象本身是把羔羊的妻显给约翰看，但是呢把羔羊的妻显给约翰看的时候，是以一个就是说是以一个意象，而这个意象呢，这个羔羊的妻在这里很清楚就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那我们如果知道在启示录十九章羔羊的妻所比喻的就是什么教会，所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其实就是神的百姓。 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将来有一个耶路撒冷城，城门每个门上都有一根，都有一颗珍珠，然后这个城的根基就是各样的宝石，街道是金金的等等之类，这些都是一个描述，一个比喻性的描述。那因为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换句话说所指的就是这个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这个教会，他们被称为是羔羊的妻。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地方的经文类似的都是圣灵借着异象来把启示显给使徒约翰，借异象来带给使徒约翰启示，就是关于神的奥秘。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系列的经文是在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们来翻启示录第二章。因为这个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在每一封信的最后我们都会发现有同样的一个警告，同样的一个吩咐和警告。在第二章的第七节，这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这个信的内容结束最后提出一个警告或者一个劝勉，说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那个圣旁边还是打点的哈。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会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这是对士美拿教会的，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最末了我们看到同样的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看十七节，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在最后也是说这个信呢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看二十九节，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最后也是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翻过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六节，这是对撒迪教会所说的话，最后末了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十三节，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最后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最后老底家教会第七个教会第三章的二十二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中文我看看哈，基本上都是灵哈，只有第三章二十二节我的圣经旁边没有打点，就说那个老底家教会最后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我不知道是我这个圣经有没有打点，有哈。好，那我这本是可能它遗漏了。好，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很肯定，这里绝对不是指任何灵，乃是指圣灵。因为呢这是神吩咐这个约翰要把神的启示写下来，然后把这个内容寄给七个教会，所以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在最后这句话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就表明一件事情，这七封信都是圣灵直接向教会说的话。换句话说，这里圣灵是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说先知是神的什么代言人，那么我曾经说过为什么在旧约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是有个立约的关系，是不是？在这样的立约关系之下，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那神是他们的神，意思就是神要做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他们是神的百姓。可是神怎么样来在天上执行这个治理呢？当然在西乃山神就直接向他的百姓显现，向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在西乃山是听见看见一个自然现的现象，当然那些是一个象征来表明神 的圣洁，神的同在。但是呢，他们也确实听见声音，实在是听见声音，然后他们就战惊，就惧怕，所以他们就要求摩西，这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他们要求摩西说，我们不要神直接对我们说话，那他们说求神把当说的话告诉你，告诉摩西，然后请摩西再把神的话告诉他们。那么当然他们这个要求摩西一定是告诉了神，所以到了生命记第十八章，神就提到这件事情，神说那时候他们做这个要求是存着敬畏我的心，神表明这样的敬畏是什么呀？是对的，是合适的。那么所以神就给一个应许，他说，他对摩西说，我要从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换句话说，神应许摩西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然后神也强调这位先知呢，就是成为神的代言人，凡是他所说的话，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从的话，那是要怎么样？是要死的啊，就是说要受到死的刑罚。好，因为先知呢，既然是神的代言人，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不听从的人就要接受死亡的刑罚。但是我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解释，在希伯来文圣经，这个一位，这个一是一个单数，可是这种单数是一种叫做什么集体单数啊？集体单数，意思就是说可以就是一般的像一般的单数一样，只是指一个人，可是这个单数也可以是一种集体的单数，那就是说一群人被看为是一个整体啊，那就是单一的一个整体，那这种叫做集体的单数。所以其实神是应许日后当神要向他百姓说话的时候，神兴起先知的职分，借着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语，所以先知所说的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看旧约，我们很清楚旧约很多的先知书啊，这些先知说的话就有神的权柄，不听从的就等于是不听从神。那么所以这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会看见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西乃山那一幕了，日后神有任何的话都是借着神向先知说，先知呢就向他的神的百姓来说话。那但是我们也说，这个既然是一个集体的单数，不但是指向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神兴起先知的职分，但是呢这也期待那个最大的那一位先知。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传道的几年工作几年当中，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先知，也有人说对不起，也有人说耶稣是那先知，所指的就是生命记十八章神这个应许说的那一位啊，指向，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过程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就开始期待有一位最大的先知要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哈，圣灵向众教会说话，那么有人哈解释说，圣灵呢是对不起，把当说的话告诉这个使徒约翰，然后就借着使徒约翰，等于约翰就是扮演这个先知的角色，把这些话告诉，当然写给七个教会哈。但是最可能的，这里约翰是要表明这些话乃是圣灵直接发言，直接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来向这些教会说话。而且呢，这里我们会看见所说的是向众教会，你会看见写给以弗所也是说像众教会，写给士美拿也是众教会，写给别加摩也是众教会，写给这七个教会的每一个教会最末了都说是圣灵写给众教会，不是只是圣灵写给以弗所。那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我们从保罗书信我们也会看见，有时候保罗写了一封书信给某某教会，他也请这个教会读完了以后再把它传递给别的教会读。 那么但是这里不仅仅是说可能在第一世纪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也是会传递给别他的教其他教会，这里圣灵向众教会更是指向所有不但是当时的教会，日后所有神的教会。因为这些话不但是向以弗所教会说的，也是向日后任何一个属神的教会说的，所以每一个教会都要听。那因此这里是强调圣灵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而这些话就是神的话，换句话说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就呼召说凡有耳的就怎么样，就应当听。那我们会看见每一封信末了都重复这样的一个劝勉，就表示这个劝勉的重要性，重复，一直重复，有耳的就要应当听。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讲比喻，在讲比喻的结束耶稣也是呼召说凡有耳的怎么样就应当听。那我们已经说过在圣经里面听不是只是听见，新约和旧约听这个字都是含有顺服的意义在里面，听从。所以哈，这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如果你明白了你会非常的蒙福。我自己最近哈真的是很深刻的体验，神的话我们虽然要用头脑去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只用头脑去研究去探讨，神的话永远是要用顺服去接受。换句话说，今天在我们无论教会或者说我们的团契哈，很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接受教导的时候接受了，我们就只在头脑的层次，然后我们礼拜五在团契里面讨论通通是只在头脑的层面。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神的话哈，就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听神的话是要用顺服的心去接受。神的话其实已经指出那条路，是一条可以走的路，所以你用顺服的心去接受的时候，神的话就成为很具体的一条路，你是可以走上去，这条路是实用的。那今天我们总是说哎呀这都是道理，哎，我们需要具体一点，你给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你做一些见证，你讲一些实际的故事，这都是存着悖逆的心来听神的话。神的话是给我们指出我们该怎么来生活，我们该怎么来跟神建立关系，就是很具体的一条路。所以如果我们看诗篇119篇，那个诗人他真是渴慕神的话语，他说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他真的是知道说这个神的话就是可以走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跟你们说明啊。你如果真的用顺服的心去听神的话，你会发现你真的是不一，你真的是经历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你会发现这个神的话真的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脚前路上的光不是只是让你做头脑的操练，哎，今天很有启发，哎呀，这个道理我懂了，这不是你生命当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我们是要实际的走这条路，那神的话其实就是很清楚的把路摆在我们前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走，我们所要走的那就是用顺服。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跟大家说明。所以呢，譬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试炼，作者是说你们面对试炼的时候你们要坚忍去承受，那顺服是什么，我就好，我现在知道了，每逢面对试炼我就是要坚忍去承受，这就叫做顺服。然后我也知道我一定没有能力，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就来祷告。所以通常这个顺服的回应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就靠自己去做，而是先到神面前回应，先告诉神说今天你的话所说的我很愿意照着这个去做，然后我们就来寻求神的恩典，说主啊，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是很悖逆的人，我没有能力来 没有，也没有，我也是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顺服，带出这样的祷告，我们就会经历什么？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雅各书会讲到第四章，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当然你们求也得不着，他说是因为你们妄求，存着不正确的动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在这里这七个教会的信，圣灵直接来向教会说话，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而每一个教会听见这些话，就要来省察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罪需要悔改。所以我们就是要用顺服来听这些话，那我们就做出一个回应，来依靠神去遵行神的吩咐。好，那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们来看有两个地方的经文很特别，圣灵直接说话。我们看十四章的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里是圣灵直接说话。同样的，我们中文圣经圣字旁边打一点，原文就是灵说，但是很显然这里是圣灵说话。原因是我们看见前面有三位天使宣告神的审判，说如果有人拜兽跟兽像，在身上有这个印记的话，有这个兽的印记的话，他们也要喝神愤怒的酒杯，然后就宣告这个审判，他们要在圣天使跟羔羊前面，在火跟硫磺之中受痛苦。这就是我们看到最后神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所有被定罪的人都要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所以这里讲的是同样的一个审判。那么他受痛苦的烟要往上冒，所以这里说到直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这是永恒的死亡，这是永恒的死亡。所以呢，这些拜兽和兽像的人，身上有他的印记的人，这里说昼夜不得安宁。但是十三节哈，圣徒对不起，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我们看到这里再一次提到坚忍，圣徒的坚忍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好，这里讲到圣徒在，特别是在最后的一段日子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这段日子，圣徒更是要坚忍，更是需要去坚忍的去持守信心，坚忍的去承受这个很多的试炼。而这些圣徒他说明是守神诫命跟耶稣真道的，守神诫命是遵守神的命令，但是守耶稣的真道，这个真道 faith 这个字我们知道有时候可以翻译成真道就是神的话，神的福音，有时候可以翻译成我们的信心，那有时候可以翻译成忠诚的意思。 faith 跟 faithfulness 是信实，这些都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根，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里呢，那些圣徒是遵守神的诫命，同时接下来是说 faith in Jesus对耶稣的信心这里我们中文翻成耶稣的真道，变成说是遵守神的诫命跟耶稣的教训，但是更可能呢是说他们是遵守神的诫命并且向耶稣忠心到底的人，遵守神的诫命并且向耶稣忠心到底的人，那就是这些圣徒。那这些圣徒在启示录里面呢，很多时候是那些寻道者，是那些寻道者特别是在最后的一个时期，整个世界的邪恶，所以呢跟随忠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往往会有生命的，就是说，就生命要为所信的道 那个舍命，所以呢很多的殉道者。那么因此这些圣徒他们遵守神的诫命，持守对基督的忠心啊，他们坚忍来承受这一切，那当然他们也就为这个道而殉道。所以呢十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个在主里面而死的人，首先就是指向十三节的这一些殉道者，然而不仅仅是指殉道者，因为这里说从今以后，也就是说从约翰领受这个启示之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的时候，所以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也就包含所有真正对耶稣忠心的人。所以天上的声音，那这个声音虽然没有说是神说的谁说的，但是这个声音是来自于神，因为这里没有说是天使。前面你看我们有些读一些 经文是说掌管七碗的天使之一啊，吩咐约翰说你上来，可是这里呢是直接从天上的声音，所以是神的声音，是神说吩咐约翰你要把它写下来，从今以后，从约翰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从那时候之后，凡是对基督忠心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已经解释有福的是蒙神所称许的啊，那这样的人是要得到神的赐福。于是圣灵，我们看到这时候圣灵就来肯定天上的声音所说的话，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还是那个先知的角色的一个直接，这里是直接圣灵就发言来肯定天上的声音所说的话。然后我们看第最后一章22章17节，22章，这是已经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看到16节哈，我们先看16节，16节是这位羔羊哈，他自己发言。16节他说，我耶稣差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所以耶稣他直接发言，他说他差他的使者为众教会把这些事情向教会来说明。然后呢他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很清楚这里是耶稣在发言哈。然后17节，于是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这里是发出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呢17节告诉我们说圣灵跟心腹都发出这个邀请，换句话说这里再一次看见是圣灵说话。那这个心腹当然是基督的教会，我们刚刚已经讲，特别是21章那个新耶路撒冷，也就是基督的心腹是已经进入这个新天新地这个的教会。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圣灵跟心腹都发出邀请，说凡是口渴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邀请所有口渴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有两个地方是圣灵直接说话，圣灵直接说话。那么这两个地方呢也是表示圣灵他担任这个先知的一个角色哈，担任这个先知说就是说传递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最后我们看到一段经文也是字面上不那么清楚哈，那就是19章的第10节。19章的第10节哈，这是羔羊的婚宴。我们看第7节，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仆人，你要敬拜神。因为就关键在这里哈，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成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这里我们看到约翰呢，他领受这样的一个启示，说羔羊娶婚宴的时候，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所以呢这个新妇要预备好。那么凡是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呢是有福的。而且约翰不但领受这个启示，也被吩咐说要把这些话写下来。那我们看见约翰的反应，他就俯伏在这个天使的脚前要拜他。约翰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因为这位天使传递神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实在是一个太荣耀的一个启示，那是来自于神的。所以约翰很自然的，他就把天使等于说当成神一样的，他就跪下来要拜。可是这个天使就拦阻他说，不可以，我跟你都是为耶稣作见的，都是我跟你以及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做仆人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天使跟我们人啊，这些已经蒙恩的人，其实在神面前地位上是同等的，因为这里说都同是做什么，做仆人的啊。所以换句话说也许用能力来讲，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天使可能从能力的角度来看，好像他们的能力超过人的能力啊，就是说天使有在我们看是一些超然的能力。然而天使是服侍神的，我们这些蒙召的人也是服侍神的，都是做仆人，所以将来在神面前是一同站立的。这是相同。然后我们看到所有在天上敬拜的这个场面，是天使和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怎么样一同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什么地位的高低啊。当然天使是受造，跟我们人类的受造还是有所不同。那么神可能差给就是说神交给天使的工作跟交给我们的工作不同。希伯来书说天使是服役的人服役的灵是为我们这些承受永生的人来效力。换句话说天使是来服侍我们。但是呢不论如何，天使也好我们也好，都是做神的仆人。所以他就吩咐约翰说你要敬拜神。然后他加上一句话，他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这个原文翻译是Spirit of prophecy, OK, 预言的灵，所以我中文就把它直接翻译哈 ，Spirit of prophecy, 预言的灵。那这个预言的灵呢，在这个灵在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像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预言中的灵异，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先知说预言的这个核心。这个灵异啊 ，heart of prophecy, 或者说 essence, 这预言的本质或者精义。所以你看现代中文翻译版，它是把它翻成预言的精义，精义精髓那个精哈，精义就是 essence, 就是预言的那个内涵或者核心的本质精义啊。用我们中文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换句话说，意思是在说。这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和约翰，他们所做的见证呢的核心的精义，这个见证的这个所说的这些怎么讲，他们所说的话，这个 prophecy 哈，他们所说的话基本上是以为耶稣做见证作为那个核心啊。换句话说，这个预言的精义就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预言的经义就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但是呢这个灵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还要把整个启示录的前后文，意思就是说还要 把启示录其他一些经文来考虑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灵呢是指圣灵更好。换句话说 Spirit of Prophecy 就是圣灵是先知说预言的灵。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先知说预言呢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所有先知说预言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所以先知所说的话乃是从圣灵向他们启示，圣灵向他们说话，他们就领受了神的话，然后他们就成为神的代言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里说耶稣为你们，如果是这个灵是指圣灵的话，那预言的灵，那这里天使的意思就是说，约翰啊，你跟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你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所说出的话，你们为耶稣做的见证都是出于圣灵，圣灵把当说的话放在你们的口中，你们来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其实我们如果记得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说明他们出去传道会遇见很多的反对和逼迫，那么甚至耶稣说你们会被捉拿到官府的面前，但是他说你们被捉到官府面前的时候，你们不用担心要说什么话，圣灵会把当说的话怎么样放在你们里面，或者说圣灵会指教你们当说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个耶稣的应许就应验了。这个彼得跟约翰被捉拿到公会，那第四章说彼得就被圣灵充满，于是他就说了一番话，那番话我们都很熟悉，他就强调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他说明他们在做见证是为这位耶稣做见证，除他以外没有人可以得拯救，除了他的除了依靠他没有人可以得拯救。那么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出去传道会受到逼迫，甚至被官府捉拿，甚至会恐吓和威胁和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那么在官府面前他们就要接受审判，因为他们做的传道工作显然是不被这些官府所认可，所以呢才会把他们捉拿带到官府面前。那么在官府面前他们接受审判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说什么话，因为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你们，意思并不是说圣灵会教你怎么样来为自己辩护，乃是说即使你们被捉到官府面前，官府要来审问你们的时候，这也成为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所以圣灵会指教你们该怎么说话。所以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两次约翰跟这个彼得跟约翰被捉拿到公会人面前，然后公会的人就直问他们说你们是奉谁的名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说以后你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惧怕，然后圣灵充满他们，然后你会看他们的回答不是在替自己辩护，他们的回答是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又成为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所以耶稣应许说圣灵会指教他们所当说的话。那同样这里可能更好是说，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换句话说天使是跟约翰说明你和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和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你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乃是圣灵感动你们所说的话，换句话说是圣灵把当说的话放在指教你们，你们就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是我们看启示录关于今天的这些经文呢，都是跟圣灵的启示和先知的角色有关，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刚刚看过的这些经文呢里面的属灵原则把它归纳一下。所以第一个是圣灵借着异象来启示神的旨意，那我们看到这是发生在约翰身上的经验。那其实在旧约的里面 还有一个先知很类似的，就是先知以西结。不过我就看了一下，我们那个旧约的圣灵论的最后的那个总论哈，在那里我们比较没有强调是启示，因为那时候以西结先知也总是说神的灵把他提起来，啊，有时候是提到空中，然后有时候神的灵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他也就是看见异象。那我看看我们那个旧约圣灵论的总结呢，我们只是单纯的说神的灵可以把先知提到各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其实有点类似这个使徒约翰的经验，换句话说把他提到某个地方，其实先知以西结也是一样，是看见异象。所以基本上也是强调圣灵借着异象来把神的启示或者神的奥秘啊显给先知看。那所以啊，这是第一个属灵原则。第二个属灵原则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圣灵直接向七个教会说话。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圣灵也直接说话，在启示录里面有两处的经文提到圣灵直接说话，所以圣灵我们看见也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在启示录的里面。那么第三就是最后一段经文，圣灵是感动先知说预言的。换句话说，先知所说的预言乃是圣灵感动他们，或者说圣灵把所要说的话所要说的信息赐给他们，感动他们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可以来传讲这个信息，或者传讲神的话。好，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了，我们主要是放在神的七灵。好，那记不记得我们说七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含义，在圣经里面是象征圣灵的工作是一个完全的工作。那么当然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有列出七方面圣灵的特性，它有智慧，有谋略，有知识等等，有七方面。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圣灵既然被称为是七灵，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些经文，我们看见圣灵在启示录中一个重要的主要的工作是担任启示的工作。所以呢，圣灵在启示录里面被称为是七灵，因此在启示录里面圣灵所做的这个启示的工作是完全的工作，是完全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所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二十二章特别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要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如果有人删去什么，神要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换句话说，这些神的话是完全的，不可添加也不可减少。那这些话凡有耳的就要怎么样，应当听。好，不要忘记圣灵向七个教会说的话重复了七次，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真是希望存着顺服的心来读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每天有灵修生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灵修生活是期待什么，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今天读我都没有什么亮光，我都没有什么看见。这不是灵修的一个正确的态度。灵修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神已经把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现在都在这本圣经里面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读神的话语，是神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有一些经文当时我们不明白，你就把不明白的这些经文放在一边，你不必去翻参考书，这时候不是研究的时候。一翻参考书，我们就开始做这里头脑的运动，我们就把全部的注意力只是放在那个知识的探讨跟研究。所以呢，灵修的时候你不明白的经文你先暂时放在一边，因为总是会在主日的崇拜信息或者主日学的教导当中，慢慢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也帮助我们在灵修的当中可以更，就是说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更可以明白。但是那不是灵修的目的，那个是我们其他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 啊，接受教导，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加明白。所以灵修的时候读经，真的就是要存着一颗很单纯的，就是读的时候就你所能够明白的，神的话有什么命令和吩咐，神的话有什么劝告和警戒，劝勉和警戒，神的话有什么真理，譬如说我们今天读到神是良善的，我们就怎么样，你不用去要有特别亮光，就是要顺服的心。所以对我来说，譬如说假设我今天灵修读雅各书，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第一件事情我一定敬拜神，因为这段经文让我看到神是怎样良善的一位神，所以我就，这就是顺服的心。是圣经上说神是这样的神，不是叫你用脑袋然后自己去研究，那神是良善的，可是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受苦，那么多无辜人受害，那他怎么是良善的？我们其实就是用一个挑战的心来读。我们当然可能有时候是有一些不明白，可是如果真正顺服的人，这个不明白他会暂时先沉寂在心里面，慢慢的求神来帮助他解决这些疑惑。但是圣经既然说，圣经告诉我们的部分，我们就顺服这位神。既然圣经这样来描述，我正是应该来向他献上我的敬拜和赞美。我只是稍微给大家一些就是说实际的例子，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应该怎么样用顺服来听神的话，来读神的话。那么特别是我们个人的灵修特别是我们个人的灵修，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子顺服来读，你会经历你自己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今天我们听他道是听得太多了，尤其在真理堂的弟兄姊妹，你们不会没有道听 OK， 主日崇拜或者是主日学，我想至少我跟牧师真的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是在忠心的教导你们。那也许有些人就说太干燥了，事实上有很多人跟我抱怨，师母你讲的都是道理，为什么你不多讲一点故事，为什么你不多说一些见证？那我刚已经说了，神的话不是道理，神的话是路，我们用顺服的心接受，我们就走上这条路，这条路会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其实是很简单，我就是鼓励大家哈，真的就是用顺服，神的话说什么我就顺服，那很奇妙，你顺服你的了解就会增加。所以耶稣说，凡立志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必晓得我说的话，耶稣的教训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顺服会带来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教导，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力来明白神的话语。那明白了就是要顺服，所以这好像一个这个叫做 spiral 好像一个螺旋，是越转越往上，越转越往上。那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启示里面圣灵这样子一个重要的工作，这也是最后的一卷书，而这卷书告诉我们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整本圣经也是圣灵向我们说的话，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圣灵来向先知启示神的奥秘，然后先知在当时宣讲，然后日后写作的先知把它写下来。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把启示录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来做了研读。天父，我们真是恳求你，实在让我们每次听你的话，我们都用颗顺服的心来接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要看到我们自己里面是何等的悖逆，而且我们的悖逆不是只是表现在说我们对一些经文不明白，我们发出一些挑战，我们的悖逆就表现在我们不用顺服的心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用头脑读你的话语。当然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理性的思考，但是这只是一个 帮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最终读你话语，圣经这么清楚告诉我们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乃是要把自己的耳朵打开，把自己的心打开，让我们可以真正用顺服去领受你的话。谢谢你让我们明白圣灵在这个启示的工作上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而我们也在约翰福音，我们希望下一次我们就把整个约翰著作里面所谈论的圣灵论再来做一个总整理跟复习。求主就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以及关于圣灵的真理真的是有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在今天许多错谬的对圣灵错谬的教导当中我们随风摇动，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在真理上的对真理的一个信心。主啊，所以我们实在求你帮助我们不把这些课程当成是知识，乃是真的是知道这些重要，这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怎么可能来认识你这位真理的神呢？主啊，所以真是让我们对你有一个真正的渴慕。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